主啊，是的，我们在这里，当我们众人站立在这里敬拜你的时候，求你建造我们，求你建造成为与你合一的军队，为着你来征战。主啊，求你赐下你合一的灵在我们当中，主啊，更将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的当中，使我们生敬畏的心，以至于我们可以服服，可以来侍奉你。主啊，我们求你赐下你的祝福与我们同在。我们心灵软弱的，求你使我们刚强；我们身体有病的，求你使我们得医治。我们里面空空的来，为要得饱足而去。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圣灵大大的来充满我们，自由的在这里运行，让每一个人都被你来触摸。我们就仰望你，我们也把今天的聚会再次恭敬的交托，把我们的讲员交托在你的手上，愿主使他的出使你使他成为你的出口，成为话语，成为我们的安慰。我们也为着张牧师来祷告，愿主你保守他在加拿大布道的脚中。主啊，我们也为着我们当中身体软弱的，求你特别的恩待，求你与他们同在，求你赐下你的医治，你的安慰。我们感谢你，交托给你，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好，我们谢谢我们的敬拜团。那么今天是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主日啊，我们叫神学院主日。那么正好我们也特别很开心，很高兴我们又再次请到我们的谢挺教授，我们正道神学院的谢挺教授来到我们当中。所以今天我们是正道神学院的主日啊，来透过这样的一个主日来表达我们对神学院的支持啊，因为神学院造就很多神国的军兵啊，来在世界各地来侍奉神，所以我们特别高兴今天有这样的一个主日啊。那么我们特别来介绍我们的讲员谢挺教授。谢挺教授生于北京啊，后来移居香港，在美国求学，求学的时候信主和蒙召，那么先后在金门神学院、达拉斯神学院和富勒神学院取得道学硕士、神学硕士和哲学博士的学位，是2004年起在美国正道神学院教授希伯来文和旧约。谢老师著有《创世纪》《智慧书》和《雅歌》等著作，并在世界各地教学和主领圣经讲座。那么去年谢老师在我们当中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帮助啊，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很高兴他有在我们当中，把时间交给谢挺博士啊。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一年过得很快，很高兴又再次来到大家的中间，大家都好吗？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会有点惧怕，会不会？今天的题目呢是我在这里，不知道当你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其实我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问大家，这个问题呢就是你想如何过这一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不是？而这个问题呢是我每天都在思想的。今天早上我们有读一段经文，就是诗篇的90篇，然后我们读了两次，就是九十篇的第12节，大家记得吗？那一节说什么？请你教导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信主之后第一节经文这个带我信主的人给我的就是诗篇的90章12节，所以那时候开始这节经文就是成为我生命的一个指标，帮助我提醒我常常数算自己的日子。而今天对我来讲呢，不仅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我来到大家当中，那另外一点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今天我的儿子是要去大学，所以 officially 今天呢我是 empty nest 啊，空巢是在今天。本来以为是很自由了，但是其实我很伤心的，没有办法陪他去，先生陪他去，然后很多的感触， 因为觉得我到了生命的另外一个阶段，那我之后的下半生我要如何好好的数算自己的日子？你想如何过这一生？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从一方面来思想，就是我们每个人来到美国，我们都有一个美国梦，是不是？你的美国梦是什么呢？是在一个好的学区买间房子，让我们的下一代有一个好的将来，我们自己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我们同时间也在教会里面有服侍，这样的美国梦好不好？你们说好不好？但是如果神给你的梦是比这个更大呢？如果神的计划是比你所想象中的更超越你所求所想的，你会否想跟着神的这样的一个梦想？所以今天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就是看到以赛亚这个先知，他本来呢是一个祭司，因为他在这个圣殿里面服侍，只有祭司呢是可以去这个圣殿里面。但是在这一次的经历当中，他遇见了神，然后呢就是改变了他整个的生命。所以从他的这个意象当中，希望我们对自己要怎么样过这一生有一个提醒。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这是你的时间，我们再次把我们的心敞开摆在你的面前，求主借着今天的经文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在以赛亚圣殿的这个意象当中，我们看到是一个让他改变一生的一个意象。然后呢，他继续的形容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乌西亚王名字的意思是我的力量是耶和华。然后如果我们看王下十五章的时候，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亚撒利亚，意思呢是我的帮助是耶和华。所以在这个名字当中，这个亚就是耶和华那个耶的短称，他的名字反映出他的整个生命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生命。我们再看一看有关于乌西亚王的这个历史跟生平。乌西亚王是犹大王，他在耶路撒冷作王52年。52年这个时间长不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也就是说，很多人一生当中可能只有经历过这一个王。然后呢，他是一个好王，因为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在列王记上下，每次讲到好王恶王的时候，他的这个方程式呢，都是说，如果是好王，他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这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就是他不拜偶像，忠心的敬畏耶和华。然后呢，因着他定义寻求耶和华，我们看到神使他亨通，神使他成功。然后神呢是帮助他打胜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是当时的敌人。然后在国内本身，乌西亚王呢是建筑城楼，然后呢修理葡萄园，他也善于农事。就好像如果我们家里有一个花园的话，我们就常常在打理我们的花园，就正如这个乌西亚王一样，在宫殿的旁边，他有一个属于皇宫的花园，然后他呢是常常在那里修理葡萄园，并且他的军事的势力也是强大的。我们可以说乌西亚王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君王，无论对外对内都是成功的。也因为他这样，在晚年的时候他心高气傲，进耶和华的殿烧香。只有祭司是可以进耶和华的殿烧香。在乌西亚王晚年的时候，他抢夺了祭司的这个职分，他不仅不满足于自己只是一个君王，他还要做祭司。所以这件事之后呢，发生什么事呢？乌西亚王的额头立刻了长大麻风。在当时，长大麻风是属于不洁净。所以从这件事之后，乌西亚王呢就被隔离，然后他的儿子是在外面代替他做这个君王。换句话说，乌西亚王呢是晚节不保。无论他的政绩怎么样， 他执政了52年，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王死去了，对整个国家的影响力，对百姓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我记得在我小时候，不告诉大家几岁，在北京的时候，我经历过毛主席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一天我跟几个小朋友在公园在玩，然后突然间呢，在广播上听到这个消息，就是毛主席去世了。我记得我小小的心灵当中，我觉得我那个心呢突然间沉下去了，怎么办呢？中国怎么办呢？未来怎么办呢？我只是一个小女孩而已，我们当中可能还有很多人没有出生，是不是？但是可想而知，如果是大人，他的心情又会是怎么样？不管这个王好或者不好，在政很长的时间，对整个国家的影响力一定是巨大的。也就是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以赛亚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我们看到人间的君王死了，那这个对比呢？是这个主却坐在圣殿的宝座上，而这个高高的，在整个以赛亚书呢是出现三次，第一次呢是在6章的1节，第二次呢是在52章的13节，第三次呢是在57章的15节。我们来看另外两处提到高高的是在讲什么？以赛亚书中间的部分呢是一共有4首仆人之歌，都是指向弥赛亚。在52章的13节，这里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这个至高就是提到那个高高的宝座是一样的字。而这个仆人是谁呢？就是弥赛亚，就是神要拣选的为众人受苦的弥赛亚。在57章的部分，这个高高的也是在形容神。这里说，因为那至高至上，这个至高就是高高的，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的人心苏醒。”三次出现的高高，其实都是在形容神整个的属性。神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在圣殿里面我们看不到宝座，看到的只是约柜，所以在这个时候以赛亚所看到的是一个异象。接着经文说，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衣裳，一个君王所穿的就是后面有一个很长的那个衣裳，就像一个婚纱，大家知道吗？婚纱后面有一个很长的那个叫什么，很长的那块布，那个衣服。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君王的坐在上面，所以他的衣服很长，然后呢是遮满圣殿。而这个遮满在原文的意思呢是充满，不是遮满，而是充满。充满这个字在整段经文当中一共出现了3次。接下来呢是讲到这个主的荣光充满全地，然后接着呢4节呢是讲到圣殿充满烟雨。当时以赛亚所看到的这个异象的重点就是神荣耀的充满，首先是神的这个衣裳充满圣殿。在这里的这个对比就是人的一个空缺跟神的充满。在地上最强盛的这个君王死去了，但是主的整个荣耀是充满着这个圣殿，而这个充满的意思就是代表神的同在跟神的掌权。大家希不希望神的荣耀充满在这里？希望。大家希不希望看到神的荣耀充满在这里？接着我们看下文，第二节继续说：“其上有撒拉佛侍立，各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遮脸，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飞翔。”其上是指这个宝座上面是有撒拉佛，而撒拉佛呢就是服侍神的天使，在其他地方呢是叫做基路伯。 撒拉佛本身的意思是燃烧者。我们可以想象这些会飞的撒拉佛，他们是像火一样的燃烧着。他们有翅膀，但是呢，他们这个翅膀呢是用来遮眼睛。为什么？面对神这么伟大的荣耀，这些燃烧者都不敢看，他们要用他们的翅膀遮眼。然后讲到用翅膀遮脚呢，是代表他们一种谦卑的姿势。然后他们是在飞翔着，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有一首古老的诗歌，题目就是“圣哉，圣哉，圣哉”。大家知道这首歌吗？在希伯来文表达的方式就是重复代表强调，讲一次圣哉还不够，要重复三次，意思就是最圣哉的、最圣洁的意思。在旧约，圣洁的意思呢是代表分别，所以并不只是在讲品格生活上的一种圣洁，而是代表神跟人呢是不同类的，是分别出来的。神不仅是跟人不同类，这些撒拉佛呢也讲到这个神是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看到世上的君王乌西亚死去了，但是神是那万军的耶和华，他有天使天君围绕着他，然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这些撒拉佛因着他们呼喊的声音，门龛的根基震动。这个门龛是指圣殿底下的这个根基，因着神荣耀的同在在震动。如果现在我们可以感受到神的荣耀，如果整个教会在震动，大家会感觉怎样？地震，应该是像地震的感觉。当年当神分发律法的时候，在西乃山上，这个山也是在震动在抖，然后殿呢是充满烟云。我们看到在圣殿当中啊，这个是有约柜，而约柜的上面呢是约柜的上面是有什么？是有两个基路伯。我们看看这幅图画，但是这两个基路伯呢是装饰用的，是代表性的，他们不是活着的。但是在以赛亚的这个意象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些基路伯呢是活的，因为他们会飞，他们会讲话，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荣耀的意象。然后他们是燃烧着像火一样的，因为他们撒拉佛的意思本身就是燃烧者。或许我们会问，这些撒拉佛他们彼此说话，他们说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为什么在这里撒拉佛不说神的荣光充满圣殿，而是说神的荣光充满全地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在这边呢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在旧约跟整个古近东，他们的人呢就是把圣殿看成是全世界的一个缩影，圣殿就是一个小的世界。在圣殿啊，这个是会幕的结构，我们看到呢是有三大部分，就是有这个外院，然后呢有圣所，接着呢是至圣所。所以当这个整个会幕建造完成的时候，神的荣耀就是充满着整个会幕，代表说神的同在就在哪里。我们再看这一幅图画，就是讲到神创世的这个世界跟会幕的一个关系。当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呢，也是分成三大部分。神创造地，然后呢神呢是第二部分呢是有这个天空，然后整个创造的最高峰呢就是神的安息，也就是第七天神安息在当中，然后把那一天分别为圣。在古近东有一个观念，就是神只能住在他的家里，神只能在他的家中安息。今天我们在哪里最能得到休息跟安息呢？是否也是在我们家中呢？同样的道理， 当神创造这个世界最后呢完工的时候，他在当中休息，所以代表说整个世界就是神的家，就是神同在的地方。而这样的一个观念呢，我们看到在会幕当中的这个结构就是一个平行的观念。会幕呢是有外院，然后有圣所，然后最第三点呢最里面呢就是至圣所，而至圣所就是代表神同在的地方，整个会幕就好像是神的家。那另一点可以支持这个讲法的，我们看一看，就是这一幅图。在神创世的时候，也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十六十七节的时候，讲到神造了两个大光。我们都知道这两个大光是指什么吧？大的管昼，小的管夜。所以大的这个光体是什么？是太阳。那小的光体呢？是月亮。那为什么创世纪的作者不直接说神造了太阳跟月亮，却说神造了两个光体呢？那当然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古近东的人，他们呢是拜这个太阳跟月亮，把他们看作是神明来拜，所以不提太阳跟月亮，其中一个用意就是不希望当时的读者认为太阳跟月亮也是神。但是另外一个我相信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当作者形容两个光体，光体这个字在整个旧约当中只用在两处地方。第一呢，就是创世纪一章的这个光体；第二呢，就是讲到会幕当中金灯台的光体。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到整个这个天啊，天空的光体代表那是圣殿当中的第二部分，也就是圣所的部分。所以这个光体是对应圣所里面金灯台所发出的这个光。换句话说，在整个旧约的这个背景，圣殿是一个小世界，在圣殿里面所看到神的同在，其实呢是应用在神的荣耀是充满在全地。大家可以理解吗？这个观念。我们看一些经文，耶利米书的二十三章二十四节啊，先看这个神充满啊会幕的这个部分，就是出埃及记的四十章，然后呢还有带下的五章，都是讲到当会幕跟当圣殿建造完成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充满在其中，意思呢就是说神呢就住在那里，他的同在就在那里。然后呢在耶利米书呢，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神充满天地，因为他创造天地成为他的家。诗篇八十九篇十一节这里说，天属你，地也属你，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我们继续看下去，就是当旧约过后新约来到的时候，耶稣基督本身就是代表一个圣殿，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字就是会幕的意思啊。所以英文就说 Tabernacle among us， 耶稣是代表神的形象来到这个世界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门徒约翰呢，他是用这个圣殿跟会幕的语言来形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当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差遣了圣灵来，所以现在我们信徒的身体成为是谁的住所？圣灵的住所。所以在以弗所书的五章这边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都看到从旧约到新约到现在教会的时期，圣殿充满神的荣耀，代表全地充满神的荣耀，这个观念呢是持续到今天的。在刚才所念的经文当中，对以赛亚来说最深刻的一个印象，不只是神荣耀的充满，更加是神的圣洁。 因为撒拉佛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在整个以赛亚书当中，以赛亚称神为以色列的圣者， The Holy One of Israel。 那这个句子呢是一共出现了25次，是非常多的。我不知道当我们信主的时候，让你感受最深的神的这个特质是哪一方面呢？是神的超越吗？是神的爱？是神的公义？还是神的圣洁？对以赛亚说是神的圣洁，而因着以赛亚经历了神的圣洁，影响到他整个未来的一个服事。我们看一看圣洁这个观念，这是一张纸，大家有留意到什么？有看到一个黑点？那你会继续用这张纸写字画画呢，还是你会把这张纸扔掉，不能在上面写字跟画画？有谁会继续在上面写字跟画画的？举一下手。有谁会受不了要把它扔掉不用这一张纸的？少数哈，还是有这样的人。你们说神如果看这一张纸，他会是哪一种人呢？第一种还是第二种？这个观念呢，就是一种圣洁的观念。圣洁的神是不能容忍任何的一个污点的，是不是？所以他应该是会选第二种人，他没有办法忍受一点点的污点，他对于一点点的污点呢，他是有零的忍受度。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看这幅图画，这幅图画呢是一个整齐一个不整齐的摆设， before and after， 有没有看到？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一个爱整齐的人跟另外一个不爱整齐的人住在一起，谁会比较辛苦？那跟这个相似的问题就是，一个爱干净的人跟一个比较不爱干净的人住在一起，谁比较辛苦？为什么？因为刚才讲到哈，对神来说呢，他对这个污点的容忍度是多少？是零。一个爱干净的人对污秽的容忍度也是非常低的，对不对？他不能容忍一点的不整齐，一点的污秽。但是一个不爱干净不整齐的人，他是可以接受干净跟整齐的，是不是？所以做神会很辛苦，因为他对于污秽的容忍度是零。没有一个人是一张白纸，对不对？所以神跟人呢是分别的，是分开的，是不同类的。神是全然的圣洁，不能容忍罪。接着经文呢，我们看到以赛亚的反应。当以赛亚看到神的荣耀充满圣殿，当看到撒拉佛在飞，在呼喊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那时我说祸哉，祸哉。今天的话呢，就是我完了。当神的荣耀充满在这个场所当中，我们看到是一点点的污秽跟不圣洁都不能容忍的，是不是？所以在这里以赛亚看到自己完了，然后他给了三个原因，为什么他完了。第一个，他说我灭亡了，他无地自容，因为整个圣殿是充满着神的荣光跟荣耀的同在。第二点呢，他说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先知呢是用他的嘴巴讲话，但是这个时候在神全然的圣洁当中，以赛亚看到自己的污秽，看到自己嘴巴所讲的是不干净的话，可能是有讲人的是非，可能是有讲别人的坏话，可能所讲的都是批评的，不是建造人的祝福人的话。而不只是他而已，他看到他身边的人也是如此。第三个原因，他说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在这里所讲的大君王，在原文的意思呢是有一个定冠词在前面， The King。 乌西亚王死了，地上的君王死了， 但是真正的君王是谁？是耶和华，而他是万军之耶和华。接下来，有一撒拉佛飞到我眼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炭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在这里，我们看到是整个赎罪的一个过程。在五经当中呢，是用动物的血来赎罪，但是在先知书当中呢，常常是用火来赎罪。所以当撒拉佛把这个炭火点在以赛亚的嘴唇上面的时候呢，就是象征性的赦免了以赛亚的罪孽。有罪的人跟圣洁的神是不能混合在一起的。如果以赛亚要服侍神，神一定要解决以赛亚罪孽这个问题。这个是画家画的，就是讲到撒拉佛在用炭火点以赛亚的这个嘴。而在圣经的其他经文当中有提到，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在这里这个赦免的字啊，就是举起来提上，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罪当我们每个人有罪的时候呢，是一种重担，是让我们沉下去的。但是当我们罪得赦免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轻省。而这个遮盖呢，其实也是赎罪的意思。如果我们的罪过得赦免得遮盖，我们就是有福的人。罗马书这里说，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哥罗西书这里说，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在旧约是要靠动物的血得救赎，在新约是要靠接受耶稣基督的血得救。所以以赛亚经历到神的救赎之恩，然后接着呢，他听到神对他说话，他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在这里的我们可以是指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在这里的我们也可以是指神的整个天君。我们看到神没有强迫这个以赛亚去做神要他做的事，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是一个很微妙的关系，就是预定论跟自由意志的关系。有时候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是有预定论，神会命令人去做一些事，但是很多时候呢，神也是非常尊重人的自由意志，让人有一个选择。当以赛亚罪得赦免之后，我们看到神给他一个选择。在其他经文当中我们都看到神如何的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在建造会幕的时候，神告诉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什么甘心乐意的，你们都可以收下归我。奉献是要甘心乐意的，神不喜悦强迫的勉强的奉献。然后在出埃及记的这段经文同样也是讲到，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的。在利未记讲到献祭的时候呢，这里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他不是说你们中间的人要献供物给我，而是说若有人，这个若就是代表人是怎样，人是有选择的。以赛亚的反应是，我在这里，希伯来文就是 hineni， 这个写法是正确的。刚才诗歌的那个写法是音译，讲它的发音 hineni，那这样的拼法是正确的一个拼法，大家一起说 hineni， 所以大家都会希伯来文了。hineni 呢是我在这里。我们看看在 hineni 在旧约的其他用法。创世纪二十二章一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然后之后呢，亚伯拉罕呢就是顺服神，把他的儿子献上。 创世纪二十七章，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然后接着呢，以扫就去做父亲让他做的这个野味。在另外一处经文呢，是出埃及记三章四节，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但是之后呢，摩西呢就是给神很多的借口，不要去做神要他做的。撒母耳记上三章，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吗？我在这里。”连续三次跟以利这样说：“我在这里。”总结来说，“我在这里”的意思就是我在这里而已。我在这里的意思呢，是没有说我要做你要我所做的，明白吗？我在这里就是我在这里。因为从摩西的例子当中，我们看到摩西并没有做神要他所做的。所以当以赛亚回应神说我在这里，他并不只是说我在这里而已，他加上一句：“请差遣我。”是拉黑你，我们一起说：“是拉黑你。”意思就是请差遣我。当神命令人呢，就是命令式，在这里呢是用请愿式，所以就是请差遣我。我意思就是我愿意去，我愿意去。我们最后总结三点，就是今天的经文当中。第一呢，神是大君王，神的大君王是跟人为君王做一个对比。在诗篇的第二篇，这段经文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在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地上有君王，他们在争闹，但是天上的这个主却是在嗤笑。在箴言这里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最近如果我们有看新闻，都知道我们的总统还有这个北韩的总统之间的一些对话，是不是？总括来说呢，他们都是彼此对骂，是不是？他们骂其实都一样，两个都是 madman， 对不对？那我们也知道，南韩最近呢是有一些威吓的事情，就是他们可能是要发动这个核子的这个武器。如果我们看诗篇的第二篇，你们说神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地上的君王在争闹，神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神会在嗤笑，在笑他们，因为神仍然是在掌权的，他是那个大君王。如果大家不用看新闻也知道，近几年当中世界各地恐怖分子的工作是越来越强。从911事件之后，我们就看到陆续的，并且是最近在欧洲，在其他地方都是有 ISIS 的这个恐怖的恐吓的这个杀人的事件。虽然如此，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动乱的世界，但是另一方面，在以赛亚所看的异象当中也提醒我们，神仍然是那个大君王，他仍然在掌权。这里是指什么？休斯顿这个 Harvey， 然后还有之后来的 Florida 这个 Irma， 台风、水灾、洪水泛滥，但是耶和华却怎样？他是坐着为王。这个图片让我很有感触，这个是在 Houston 的这个 Harvey 的水灾当中，很多人呢是抱着他们的牲畜在水当中去离开。因为我本身有养狗，所以我就想象如果自己是住在休斯顿，遇到这个洪水的时候我会怎么样。我的狗这么大，60几磅，我可能抱不动。所以我看到这幅图的时候其实是很心酸的，你看这个狗也应该蛮重的，对不对？ 如果你家里有狗，你会可以有些感触，就是在洪水泛滥的时候，其实耶和华仍然是坐着为王。而更最近的事，就是在 Mexico City 的这个地震，有200多人死去，天灾人祸不断的在发生，我们的世界是越来越接近末世的世界。圣经当中一早就预言这些事都会发生的，但是同时间也是提醒我们，神仍然是那位大君王。在这一切的动乱当中，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一些动乱困难当中，神仍然掌权，仍然是坐在宝座上。第二点就是神呢是全然的圣洁，神的全然圣洁跟人的不洁是成一个极大的对比。以赛亚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而这个不洁又让我们想象到，在当时死去的这个乌西亚王，他是怎么死去的？他晚年是晚节不保，他有大麻风，他是不洁净，是要被隔离的。这个君王的不洁影响到所有整个犹大百姓的一种不洁，灵性上的不洁。所以当我们可以认识到自己是不洁的，而神是全然圣洁的，这个就是我们认识神的第一步。很多年以前，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有两个朋友带我去一个教会的团契。这两个朋友呢是基督徒，但是他们不再去教会了，所以这个教会的这个辅导就跟这两个朋友再把福音讲了一遍，劝他们回去教会。我当时是一个无神论的人，我就坐在旁边听他们之间的对话。但是在听对话当中呢，我突然间感到有鳞片从我的眼睛掉下来，那种感觉就好像你戴隐形眼镜突然间两个都掉下来一样，但是却看不到掉到哪里，就不见了。那个时候才感受到，哦，原来我之前所过的生命是带着鳞片的眼睛而过的。我当时明白了一点，就是明白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不洁的，我没有办法感受到神，因为神是全然的圣洁，他是在另外一类，所以我感受不到他。所以有罪的人呢，是不能去到圣洁的上帝那里。无论我们有多有能力，最佳的运动员，我们也不能跑到神那里。我们有多有智慧，我们的品格有多的高尚，我们还是不能到那里，因为神的圣洁度跟人的圣洁度完全不能相比。所以那个时候我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我本来以为我是个好人，但是我当时认识到，如果这个世界有一个神，那这个罪人的定义不是根据我主观的定义，而是根据神的定义。而对神来说，任何不洁没有达到他标准的都是属于罪。当我明白这一点之后，我就看到原来耶稣基督是一个全人跟全神，如果我接受他成为我的救主，我就可以到神那里跟神有一个关系。所以在那一天，我就接受了主耶稣进入我的生命。而那一天我得到的经文就是要数算自己的日子，如何好好的过这一生。所以当天呢，我就跟神许愿，我的愿望就是我要用我一生的时间来认识他。那我现在虽然是在教神学，其实我还是在认识神的当中，因为这个是一生都学不完的一个功课。如果我们当中还没有人认识主耶稣的话，我希望你今天可以做这样一个决定。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好行为去到神那里，只有靠着主耶稣才可以。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才可以去到神那里。第三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神在寻找人。以赛亚在圣殿当中看到了神荣耀的这个异象，听到神的声音，而这个声音呢，不是命令他要做什么，而神是在寻找一个自愿者，一个 volunteer。 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神的眼目遍察全地，他一直在寻找人能为他而能去。当看到今天的讲题我在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存着一点惧怕的心来听呢？这个惧怕的心就是怕神差遣你，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不用举手了，可能我们心里面会有这种惧怕，怕神差遣我们去非洲，怕神差遣我们去一个穆斯林的国家，随时会被人抓去砍头的，怕神差遣我们去第三世界，一些贫穷的是我们没有办法过的日子。如果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我要跟你说不用怕。为什么呢？因为神不会差遣你去一个他恩典不能保守你的地方。我也怕去非洲，我也怕去一个会砍头的这些地方，但是我相信如果神呼召我，他的恩典是够我用的。 Amen。 所以不用怕。另外一点呢，就是刚才这个徐牧师也有提到，今天是什么日子？这个主日是神学主日啊，特别讲到是正道的主日，所以大家可能会猜想我可能会讲一些正道，神学院有多好多好，希望大家来读。但是我决定不要这样做，我是在讲神的道啊，我不是在卖我的学校，在推销我的学校。我希望大家如果要回应神去读神学院的话，你要去神要你去的神学院。这个神学院可以是正道神学院，可以是别的神学院，但是你要敏感神对你的呼召，知道神要你去哪里，你就要去哪里。这是我对大家的一个期许。所以今天讲的三点，神是大君王，在我们各种个人跟国家动乱的时候，神仍然是坐在宝座上掌权。神本身是全然圣洁的，如果今天我们当中有任何还不认识神的人，有任何的污秽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向他忏悔，然后接受主耶稣进到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跟神恢复一个关系。第三点就是神在寻找人。神常常在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要为我们去呢？如果你听到神这样子对你说，你的反应是什么？是我在这里，希雷你。我们今天来教会，我们都可以说是我在这里，对不对？我在这里的意思就是我到了，我在，像一个老师在点名一样。小辉，你说什么？徐牧师，其他名字我不知道了，明白我意思吗？希雷你的意思就是到或者是在。但是有多少人会说希雷你，是吧？黑你，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的回应是什么？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当我们闭上眼睛安静的时候，请大家跟神有一个对话，这是你跟神的一个时间。如果你听到神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你的回应是什么？是希雷你，还是希雷你，是吧黑你？在这里我也想给大家两个邀请。第一个邀请就是，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如果你觉得被罪恶所压，如果你觉得没有自由，如果你想更认识神，如果你愿意接受主耶稣，有这样的人，请你在座位当中举一下手，或者在电脑的前面举一下手，我特别要为你来祷告。如果你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认识到神是全然的圣洁，你没有办法去到神那里，你只能靠主耶稣。如果有这样的人，请你在座位上举一下手， 我特别为你祷告。看到了请放下。还有没有这样的人？你认识到自己是不洁的，神是全然的圣洁。好，看到请放下。第二个邀请是，如果你已经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但是他仍然只是救主而不是你生命的主，但是今天当你听到这个信息，你愿意对神做一个回应，就是你希望 耶稣也是你生命的主，你希望他差遣你，有这样的人吗？如果你有愿意的，请你在座位上也举一下手，我要特别为你祷告。你愿意跟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看到了，请放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掌权，你是那大君王，你是全然圣洁的神。主，为着今天接受你成为我们救主的弟兄姐妹，我们献上感恩。主啊，求你的圣灵亲自的与他们同在，开启他们的心，让他们这个接受是有你的印证，让他们的罪得完全的赦免，让他们可以经历到你的喜乐跟你同在的这样一个印证，帮助他们可以在这个之后的生活当中继续的来经历你，在信仰上有不断的成长，也是为着那些举手向你回应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的弟兄姐妹来献上感恩。主啊，你看见这些举起的手，你看到他们每一个的心，你就在他们的这个每一个心当中来做圣灵的工作，差遣我们到你要我们去的地方，到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地方。主啊，我们这一生只有这一生，我们不要照着自己的意思而活，我们要照着你的意思而活。主，我们再次愿意把我们自己生命的主权交在你的面前，求你来掌管，求你来引导，求你来工作。赐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更深的来经历你，更敬畏你。